都要这么郎才美貌的才能参加吗？要这么相爱的才能参加吗？我以为他们去参加是教他们怎么样吵架吵得赢哈，结果是道歉的就是赢家。让我们再有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弟兄姐妹花上时间，结果最大的蒙福是自己的家。当我们在大雪之后来到这边敬拜你，我们又是一个赢家。主，我们能够在这边花上时间，在这边敬拜你，其实是你给我们的特权，让我们在这边深深的得着你，在我们敬拜的时候就更多的被你得着，也更多的得着你。为着弟兄姐妹在财务上的奉献，在全人上的奉献，在爱心上的奉献，都求你亲自的悦纳，而且看顾报答。孩子特别为着在远在乌干达的这个巴泰阿透来祷告，他在乌干达的北边，事实上是一个政治不是很稳定的地方。他在儿童中间的服事，求你真是与他同在，保护他。他带领的姐妹们跟孩子在那边的查经，你都亲自的照顾。主，我们跟他分开这么老远，但是主，我们能够常用祷告，常用我们的关怀来支持我们的宣教士。我们也愿意在这件事上奉献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讲到旷野的呼声。我们实在想到一夜虽然有风暴，早晨就有那么清丽的太阳，好像圣经上面说的，一夜虽然有哭泣，早晨就必欢呼。哈，你们迟到的前面有保留座啊，迟到的距离我最近，前面头一排可以往前面来，好不好？啊，这样子我可以看你们看清楚，你也可以看见讲员看得清楚。迟到的请到第一排来坐。在我们读圣经之前，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年前的时候，年初的时候，我们讲到真道营，就是在整个四福音开，就是时间的开始，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的自己。说到那个道成的肉身来到地上，他说那个生命在他的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的时候，忽然间在这边带出一个伏笔，他说光照在黑暗的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后面接下来的一个伏笔是一个人物，他就有一个人从神那里来差来的，就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为光做见证，叫着众人可以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个光，乃是要光做为光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这个人物，现在我们要花两次到三次的时间来讲旷野的呼声，讲到施洗约翰。如果你身体可以的话，我们要一起起立攻读神的话。头一章人名地名比较多我来念好了。第二章第三章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节第一节到第六节，该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菲利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女撒列做亚比尼尼分封的王，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我们一起来念四到六节好不好？正如先知以利亚所记的话，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借神的救恩。主，凡有血气的，凡有生命的，都要见到你的救恩。我们是有罪性的人，求你借着施洗约翰的侍奉，他的执事跟他的信息跟他的为人，主真是在今天用这些话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一年之初的时候，岁首的时候，我们能够再一次 照着你的心意而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这两次的信息叫做旷野的信息，今天应该是讲在旷野啊。那下次呢才提到那个的呼声是怎样的一个呼声。在路加福音这一开始的时候，这头两节的圣经，我在这边用好几种颜色，不晓得你们能不能看清楚这些颜色。那底下画线的呢，不是人名就是地名啊，所以人名地名很多。那在这个里面是路加福音一开始记载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时代的背景的这个七个人物摆在我们中间。这七个人物分成四类，我用四个不同的颜色。这个中间有座凯撒，是罗马皇帝的，有座分封王的，我用绿颜色来告诉你们。第三个是这个做大祭司的哈啊。对不起，我中间漏了一个。第二类是巡抚，也就 governor， 就是省长啊。第三类是分封的王，第四个是大祭司。那这样的一个分法哈，这让我们看见时间的定位。那该撒提比流是一个罗马的皇帝，他在世的时间是一个非常罗马帝国非常强盛的地方。他说当该撒提比流在位的时候，那个在位那个字的希腊文是非常重的一个字，他是说的称霸天下啊，罗马帝国称霸天下的时候，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凶悍的人，这个人是一个纵欲的人。他曾经在他当凯撒大帝的时候，他有一阵子听说是蛮长的一段时间，他躲到一个小岛上去，在那个小岛上传说他在那边纵欲，在那边胡作非为哈、那以至于呢。但他的部将中间有一个叫做卡利古拉哈，这个都他们想拥护这个部将起来篡他的位来做这个凯撒。凯撒就是罗马皇帝的意思。但是忽然间他就从那个小岛上回来了，把他这些想要拥护这个卡利古拉的人全部都报复，全部都杀掉。这个是该撒提比流皇帝，他是在主后14年到29年。第二类呢是一个巡抚，就是在犹太省的罗马的军政府的军官的最高首长，也是做省长，在那边管理犹太人。那他是在主后26年到主后36年是在那个地方做巡抚。再下来绿颜色的是三个分封王，头一个分封王是西律安提帕，他是一个在管加利利省的。刚刚那个本丢比达多是一个管犹大省的哈。那这些都是犹太人所居住的地方。那这个西律安提帕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他甚至于想做凯撒哈。但是他输于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卡利古拉哈。那这个他的兄弟呢是菲利，在这些的西律的王里面，他大概是算是唯一还不错的哈。他是谁的儿子呢？你记不记得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那当时有一个西律王，为了要杀宁愿杀一万不要漏掉一个，就杀了许多两岁以内的孩子。那个西律叫做大西律哈。那这个菲利是大西律的儿子啊，是大西律的儿子。他是一个分封的王。再下来是吕撒列，吕撒列呢，当这个研究历史的人就说好像有问题，因为吕撒列是从主前36年到主后16年有一个分封王叫做吕撒列，但是路加在这边想说。这约翰出来服侍，也是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的这个先锋出来的时候，但是不是这个吕撒列。但是当后来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再从一些石碑上看见的时候，发现竟然有两个吕撒列 都是做分封王，一个叫做吕沙烈 older， 一个叫做 younger 哈，所以一个老吕沙烈，一个年轻的吕沙烈，所以在路加福音记载是那个年轻第二个吕沙烈，他是在主后十八年到主后34年啊，做这个啊分封王。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亚拿跟该亚法做大祭司的时候，我们中华人在读这边的时候，大概不会觉得很奇怪。但是请问各位，对旧约圣经比较熟一点的，或对犹太人的习惯比较熟一点啊，请问每一年在犹太教里面有几个大祭司？一个大祭司，对，有很多的祭司，但只有一个大祭司。那这个地方的大祭司或者 priesthood 是一个单数的，但是所以有人在看路加福音的时候觉得路加的记载有问题，怎么会是亚拿跟该亚法做大祭司的时候？因为从来在犹太教的历史的传统跟整个的历史里面没有两个人来做的。但是当人再去仔细的看历史里面的记载跟一些对话的记载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亚拿是一个岳父啊，这个亚拿是一个很有统管权，很有领导力的一个人。那但是呢，罗马的皇帝凯撒皇帝不知道怎么样，他得罪了凯撒皇帝，或者凯撒皇帝不喜欢他，所以就把他换掉，换他的女婿叫该亚法。这该亚法是谁呢？你记不记得当耶稣基督要被定被卖的时候，那个他的大徒弟彼得曾经到一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去烤火，有没有这回事？那个大祭司就是该亚法做祭司啊。好，那这该亚法呢是女婿，亚拿是岳父，所以按这个，当这个亚拿被拱下来的时候，被罗马凯撒拱下来的时候，就立了该亚法做大祭司。所以按照名来讲是该亚法做大祭司，但是事实上后面有一个老佛爷，有一个背后垂帘听政的是谁啊？是亚拿。所以当路德他对路加并没有仔细的讲这些的时候，因为他在当代写下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就说当亚拿跟该亚法做大祭司的时候，单数大祭司的位置的时候，这个就把一个隐藏的背景都说出来。当我们按照这一个来看的时候，你说这叫什么旷野的对中哈或者有人说叫做 time span 叫 time stand， 叫做时戳哈，打一个时间哈。我们就发现当约翰出来的时候，应该是这条红线指的年月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你看见圣经这本书不是那个玄而又玄的讲到心理讲到一些神啊鬼啊你以为是那种样的迷信的宗教。事实上这个路加是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就好像在我们中间很多的科学家也有很多医生在我们的中间。当你在做实验的时候，你几什么温度什么现象，你记下来就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现在是什么时间，对不对？你要把几年几月几日什么时间。这个路加在记载约翰的时候，他就把整个的历史的里面，那你说为什么叫做旷野？因为在旷野的呼声，他在这旷野一样的历史的里面，他在这边就把一个指向和一个指针指在我们中间。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不是一本专门讲历史的书，但是圣经里面提到的一些历史人物常常是被在古近东历史的人拿圣经所提到的也来作为他们的根据。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圣经不是一个莫须有的，它的记载是有真有其人其事的哈。那我们刚刚已经看见这样的一段哈。那他的，我再说他的该撒庇利又在位是一个称霸的意思哈。那这边你看见有一个 historical 的 aptitude， 是一个性向，在记载的里面有这么一个性质是在圣经的里面。所以你千万不要读圣经的时候马马虎虎，事实上圣经里面可考究的非常的多哈。那这边到了路加福音三章第二节的后一半，就说这一些皇帝、巡抚、分封王还有大祭司这四类，一共有七个人物，在他们在位的时候，他说那时 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面，神的话临到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神的话临到他，这句话是旧约里面常常有的话，是一个先知要出来为神说话的时候，他说神的话临到他。这个地方的用的话，不是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个话，那是 logos， 是另外一个字。在这边的是 rhema， 是希腊文的另外一个说到的话语。这个话语跟 logos 啊，在比较的时候有一点的不一样。那个话是一个主观的话，是一个个人性的话，是一个直接神对人说的话。在我们中间读圣经的人，大概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有很多的很多的话是圣经上白纸上写黑字的。但是在我们遇见一些状况的时候，当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神会把他已经说在圣经里的话，再一次活活的说在我们的中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在那个刹那的时候，神是用他的 logos 对你我说出他的 rhema。那这个是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在2016年我们要怎么样的向前，现在我们建堂，我们双处座有100万的 target， 那个目标已经达到，那我们下一步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要不要做？要不要或者是要盖教育大楼，还是先盖多公园的厅？我们教会这上千的人，所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声音。但是我相信当我们一起来祷告的时候，当神向我们显明，那你说牧师你去祷告，你告诉我们就行，但是我觉得那样就把你的特权也剥夺掉了。而且啊，我现在发现我一定要如果你真的要听我讲，我告诉你，你又不同意，那你怎么办呢？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啊，我盼望我们教会是一个懂得祷告的教会，不光是奉献钱花上时间来建堂，而是懂得走一条属灵路，有一个属灵的操练的。那在这个地方说到神的话语，一个直接的话语，主观的话语，是神赐给施许约翰的话语，叫他传扬的话语，这个话语临到他。这个当这样的话说出来的时候，就说到神的差派，神的 commission， 神的差派他一个任务，你要为我成为一个呼声出去，把神的信息说出来。如果你记得在从被掳后到施许约翰起来中间已经有400-500年的时候，神没有借着先知说话，忽然间来的这样的一个约翰，开始神的话临到他。所以你知道说神的话临到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今天很多的传道人啊，我有些时候我听他们这样讲，他说我不晓得礼拜天早上要讲什么，所以我也不用准备，所以我上了讲台，神就把要当赐给我的话语就讲出来。这样的话讲出来是听起来是非常属灵非常神奇，那意思说他讲对讲错他都是神的话，你不听你就倒霉，对不对啊？因为他都没有准备，神叫他唱歌他就唱歌，神叫他打滚他就打滚啊！我自己实在不敢认同这样的事情。我们人在神的话语面前，需要按照圣经的话，还有圣经的背景的话，历史的背景、社会的背景、文化的背景、语言的背景，来整个来看见神的话今天对我们所出来的教训是什么？这是一个解经跟释经的一个功夫，不是一个上台随意乱说的，不去做准备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那种样子是叫做妄称耶和华的名，你要小心啊！那他神的话临到他，好像神也给他一个命令，他就到了约旦河一带的地方。这边说到约旦河，因为耶路撒冷啊，这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是在约旦河西啊。我们以前讲约书亚的时候已经提过，那约旦河外的时候是指的约旦河东，是在耶利哥城的城郊那个地方，他宣讲悔改的洗礼，那意思说他出到城外面。那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都有这样的记载。 那到了马太福音第二章啊，一到十二节，蛮长的，十二节的圣经说，这个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哈，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这个人是一个进到旷野的里面，而且离俗之人。如果你记得的话，在旧约有一种人，神叫他们，如果有神的感动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成为离俗的人。这种人叫做什么人？非常好，我们圣经教会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如果你不知道，你今天知道了哈。在最下面叫的拿西尔人 The Nazarites， 那这些拿西尔人是在他们在神的面前，他有一个心愿，他向神有个许愿，他愿意在他一生的里面有一段时间，可能是短期的，可能是长期的，短期应该也有好几个月几年的时间啊。那像我们弟兄姐妹啊，有些时候出去短宣队啊，出去短宣队。那短宣队那个宏伟，你们出去短宣多长时间？差不多一个星期啊，差不多一个星期哈。你记不记得啊？这个以前这个 Libby Little 啊姐妹，那个牙医之后在阿富汗啊被杀掉的那个，他的那个妻子 Libby Little， 他们说他们大学毕业念完书毕业的时候，神呼召他们做短宣，这几年，三年啊，所以三年是短宣哈。Anyway， 如果不是不管是几个礼拜或者几年，如果是一个短期的，是一个不是一生之久的，能够离俗成为拿西尔人，那他们就在住在野外，而且他们很像在施洗约翰在这边所有的形容，而且头发不剪，对不对？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大力士啊，士师里面有个大力士，那个人是参孙，也是不剪头发的。他也是，他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也是拿西尔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拿西尔人是一般分别为圣的人。你们已经从这个前那个大门进来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大门上面有中文字，有四个字，是哪四个字？不错，你们又不是很向往的就冲进大堂哈，而且你们有人看见上面有四个字是什么？一起来，归主为圣啊。那个英文呢是 Holy to the Lord， 或者 Separation to the Lord， 是一个分别为圣，是一个归主为圣。所以我们以前提过，这个圣洁这个字就说到分别，是与世俗与康莽有分别。这个拿西尔人这样，施洗约翰这样的人，他是在施洗约翰是一生之久做拿西尔人哈，他是所以他是把自己单单的献给我们，献给我们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年2016年，你愿意今年是一个拿西尔人的年份吗？你过去没有办法的把你的主权，把你的精神，把你的爱，把你的思想，把你的记性来献给神的，今天你是不愿意在年初的时候，你说啊，年初啊，这个一月都快过了哈，不早了不早了，一下子十二月就到了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愿意不愿意有个心愿，今年我愿意成为一个奉献的年，成为一个拿西尔人的年。我不是说弟兄姐妹你这一年都不去剪头发，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拿西尔这个分别为圣 Holy to the Lord， 以前我们把时间用在看打球，今天晚上要不要看打球？糟糕，你本来不知道要看的哈。但是如果今天你愿意，有人还告诉我几点钟，我早就知道了，谢谢你告诉我，我要等看 Super Bowl 才看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我们爱国队，我们就大惊小怪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如果我不是说你不准看打球，不是说你不准去餐厅吃饭，你不能做其他的事，但是如果神感动你，你特别想要读他的话语，或者要去打个电话关怀人，那段时间你觉得是一个献给神的，你看见别人的需要，你看见你愿意去看他，愿意去跟他沟通，跟他一起祷告，你说那又算什么，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你那段时间就切出来是归给神的，那在那个原则上，你就像施洗约翰一样在做拿西尔人，好不好？我们今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操练，常常让我们有拿西尔人的操练。那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黑暗所控制的时代。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2016年到了下半年的时候，要美国要干什么？选什么？ 选总统啊，你选谁啊？我本来我觉得我蛮清楚要选谁的，现在越搞越不清楚要选谁哈、啊，或者是本来是两翼相权取其重，觉得哎呀这个人当总统很有希望，现在可能变成两害相权取其轻了、啊这个哦，现在发现啊，这个、奥巴马刚当选的时候，有人说哇，这个黑人当总统那是弥赛亚来领导美国啊，现在讲的他好像魔鬼一样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好像这些 Sarah Palin 啊，这个当时 John McCain 请他做副总统，哇，这个女人很会讲话，长得又漂亮哈、啊，所以一看着 Sarah Palin 长得哇，票子马上投给他，不是因为他会不会做副总统，是因为他长得漂亮，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是很盲目的，是很无知的，很开外表的，没有办法看里面的。哦，现在有一个人说，哎呀，起来，他要盖一座墙啊，把墨西哥人都挡在外面。哎呀，你说真的，应该把老墨的挡在外面。如果他那道墙把老中也挡在外面呢？所有 All Chinese go home， 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 ？All Japanese go home，All Asian， 所有的亚洲人都 go home， 因为我们上次车牧师说到，我们是 Asian， 他说我们不都是 straight A 啊，都是不拿 B 的啊，我们都是考 A 的，所以可能在你的科研上，在你的孩子的学校里面，这个一个个很 nerdy 啊，都是书呆子啊，念书念得很好，所以人家也很讨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在这边叫你选谁，不要选谁哈。我当你在听的时候，哇，你说那天哦 ，John Donald Trump， 他竟然还引用哥林多后书哈啊，他叫他不叫 second， 他叫two Corinthians， 哇，这底下有人在笑哈啊，这个啊，他到底在引用啊？他是因为他到Liberty University 哦，是一个那基督教保守派的，哇，竟然他们邀请他去演讲。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把这样的一个政治跟 social 的认同、舆论的认同，你就觉得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好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他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你要搞清楚他到底有没有得救的基督徒，他到底是不是一个遵守神话语的基督徒。原谅我这个不是政治啊，我不是说叫你去选 Hillary Clinton 啊 ，No， 我只是说我们现在就在美国的政治，在最民主的地方是好像一个旷野一样，不知道何去何从。到底谁来做总统会好呢？我看也差不多都一样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年的圣地是犹太人，是神赐给他们迦南美地，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已经被罗马的铁蹄统治，非常的严厉，非常的残酷，在控制他们。但刚刚我们也讲了，连犹太教的大祭司都在这个凯撒罗马皇帝，根本不相信耶和华神的皇帝的手中，我喜欢你，我就让你做大祭司，我不喜欢你，就不要你做大祭司。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圣职已经操纵在那个罗马人多神的这种皇帝的手中，而且事实上罗马人的 emperor 这个 Caesar 他自己在罗马，他自己就把自己当成神一样。到底你在敬拜的是什么？所以神的选民在他们道德灵性上已经完全的败落。神的选民，这个不是投票的选民哈，这个是 chosen people， 是神选以色列人、犹太人成为他的选民。他们已经失去神托付他们在地上生活的特质跟表征，他们的见证已经失去了。他们不但在王国的里面失去，而且他在整个的属灵的这个见证上已经是没有一个神子民的尊贵跟仗义来为了神说话的那种勇气。另外，他们在王国的中间，他对这个弥赛亚的降临，对这个救世主的降临，他们有一个错误的期盼，是什么？这我们已经讲过，就是盼望是在军事上，在政治上，能够有个民族救星，能恢复我们以色列国。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这个期望，在一个王国的民族里面，他们这个期望是对的，而且在他们的历史里面的确是这样子。你记不记得摩西？ 当神兴起摩西的时候，他们就从在埃及400多年的奴工里面带他们出来。所以一个伟大的领袖出来的时候，哇，就当摩西说的，以后我要兴起一位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领导，像我一样，像摩西一样。所以他们一直在等候这个大的摩西的在世，能够带他们出软弱，进到强盛的里面。不光是摩西，你记得士师记，当有一个审判官，一个 judge 起来的时候，这个士师记他不光是个法律的审判官，他是个政治的领导，他是个军事的领导。当一个好的领导起来的时候，他们的以色列国就有昙花一现的复兴，都有昙花一现的强盛。那等到那个士师一下去之后，他们又被外邦所奴役。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在以色列人里面，无论想到摩西，想到士师的兴起的时候，以色列的君王大卫、所罗门的时候，都带来他们最荣耀的王朝。所以当他们想到这些历史的时候，他们对那个弥赛亚的期盼是一样的，能够把他们从当时政治被压迫的地位里面能够富起来。但是这一个是不是神的心意呢？也是也不是。他们对弥赛亚的降临，对弥赛亚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不了解的。他们以为是一个外在的问题，一个解决的处方。但是人却不知道，不管谁做总统，真正你我的问题是人里面的罪性的问题。连总统都有罪性，那个领导也有罪性，我们教会不管谁做牧师，他也是一个罪人啊！我们以为我们找到一个圣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蒙了神恩典，知道自己一无所能，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如果我不是神保守我，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是得罪神的，是不能够荣耀神的。但是神拣选我们，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他，像做拿西尔人一样献给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深知道在我们里面的肉体，或者叫做老我，或者叫做罪性，或者叫做情欲，或者叫做天然人，是在我们里面一直跟我们征战的。我们心里所要行的善却行不出来，我里面不愿意做的恶却没有，也有恶与我同在。这是罗马书道的第七章讲到旧约讲到第七章的进到第八章之前，那个保罗的那种挣扎、那种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一个人懂得那一个敌人是内在的，你就会发现不是谁当选总统的问题，是你我需要悔改来到神面前的问题。那是今天我们来信仰宗教，可能有人觉得我虽然已经知书达理，但是我还不够好啊！我盼望啊，看到有些基督徒他们的行为实在是很好，怎么会在我们教会里面？上月刚也提到，我们教会的姐妹啊，是美国姐妹，是个单身的，她就是对中国的孤儿啊特别的有负担，她就一个领养一个，最后再领养一个。而且他每一个领养的，我们都盼望领养男孩，他领养女孩，那他我们都希望又聪明又漂亮的，但他专门去领养身上有重病的。你说哪有这么想不开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放在 Cindy Morrison 里面那个呼召，那个在他里面的那个爱，当他把这个小 Hope 带来，这个顶小这个小 Hope， 他现在换肝哈啊，换肾还换肝？对不起，肝哈。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为着这个小小的孩子，他换了肝之后有很好的一个成长，但是现在那个换的新的肝有一些排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一个人命有这么重要吗？我们的姐妹为什么在美国也有这样的人有需要，为什么你要从中国花那么大精神来营养？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有些人已经是很好的人，正人君子，中国人的正人君子，但是想到在教会的里面有这样的人，他们就觉得我也羡慕有这样的，是改善自己，陶冶我们的性情，增进我们生活素质。像我们宏伟跟季敏已经爱成这个样子，他们还要有所提升哈、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都是可以继续提升的。如果你觉得你的夫妻两个啊，这个只有吵架没有打架，不必提升哈。或者打架但是没有进医院哈、啊，所以不必提升哈、啊。我想事后你们来找宏卫他们谈一谈哈、啊，好不好？啊，宏卫教你怎么样打架才不会打伤人呢、啊？对不起，我开玩笑哈、啊。 我们是盼望这样的情况来走进教会。我已经是80分的人，我希望到教会里面，能够在教会里面泡一泡，之后我就变成95分的人。如果你是存着这样的一个心，另外呢，在最宗教的信仰，有这位上帝，哇，是叫我们求福避祸，能够保佑我，上帝能保佑我，能够叫我全家能够有平安。但是如果在我们的亲友，这最近有个弟兄来跟我讲的时候，在他已经信主，全家都信主，但是在他的亲友中间，有好几位长辈或者姐妹，在很不是年纪很大就得了病就过世，我们的弟兄非常的非常的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难道基督徒不会碰到这样的事吗？如果我们的牧师跟你讲，你到这边来啊，要儿有儿，要女有女，而且你要升官就升官，要发财就发财，油价跌的时候，你加油很便宜啊，但是你油股也跌掉了，刚好你把油股的票通通卖掉，它就跌。这样的做基督徒，我相信我们教会早就挤不下了，不会的。当人有病的时候，当人有起伏的时候，我刚刚前面说，一夜虽有哭泣，早晨就必欢呼。你以为都是不相信神的人啊、有哭泣啊、相信神的人啊、整天都欢呼？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身上每个家里面都有难念的一本难念的经，但是在这个难念的经里面，我们越来越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能过一个刚强的生活。神没有答应我们，花香长漫。神没有答应我们天天都是天晴的日子，这个宗教，我们用宗教的方法来保佑，求个保佑我。另外，在基本上是人本主义，让神来满足我，让神站在我一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多少时候我偷偷摸摸的，我发现我对主耶稣的信仰，一个对宗教的信仰，也常常难免这一段。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正的满足是当我们愿意满足神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真正的满足。这个秘诀你没有知道，你不会找到真的满足。我们礼拜四，我们中文组在一起同工在查经的时候潘牧师跟我们讲讲到一个，他说事实上基督徒，你看像 Cindy Morrison 或者我们中间弟兄姐妹出去做短宣也好，出去到乌干达去做长宣也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杨一哲到瓦邦那边去，那么多少年，20年的时间，那么样的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把这样的一个 desire， 神把这样的一个负担，神把这样一个呼召奉给他们，是他们从神得到一个特权。你不了解，是因为你还没有蒙福蒙不够。你说为什么有人建堂要奉献这么多？我只要别人，我赞成你奉献。我赞成奉献，我赞成建堂，你奉献；我赞成拆船，你奉献；我赞成做社官，但你奉献，所以我都赞成。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为什么有人在财务上、在时间上、在他们的生命上愿意摆上？因为他们发现那是他们的 privilege， 那是他们的 honor， 是他们的荣幸，是他们的特权。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当一个人蒙恩的时候，你就愿意让神来满足你。凡是客位跟主位调过来的，不在我不再做我的主人，我愿意我的时间、我的金钱、我的生命、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对父母亲的、对上对下、对左对右，都是要荣耀神。你说这是想不开，是你想不开，是你想不开，不是这些人想不开。这些人被神开了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觉得这样的为神而活是一个最蒙福的，这种是一个 privilege， 是一个特权。如果你不愿意有这个特权，那是你的事情。但是有些人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发现神满足的时候，我们就真满足。当我们讲到我们教会，喂，你看今天就下场雪，还有许多的空位啊，我们何必要建堂？当我在回想的时候，哎呀，我又克杰长老啊，在我们中间一些老革命哈、啊，我们20几年前我们在乌本哈、啊，我们在乌本的时候，我们那个堂漂亮不漂亮？啊，不差哦。你不要以为我入乌本的堂都摇摇欲坠啊，比这个小一点啊，很漂亮啊。很多的我们同工，当年我自己没有参与，自己修自己弄得很一个军火库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堂。 我们当时差不多350人400人不到，我们在里面很暖和很好啊，有没有风琴？有风琴，钢琴不是新的，但是也不错的，我们的诗班也相当的不错。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想不开要花这个几百万跑到 Lexington？ 因为 Lexington 是高级区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时就有人说我们教会要做黑暗中的灯塔。 Why？ 因为 Woburn 那边的水曾经被W.R. Grace 那化学公司污染过啊，所以Woburn 那边呢那个水污染的所以是不好的地方，学区是不好的地方。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差不多住在那边啊。后来我们的孙卫信长老专门研究水，他说那边的水的污染全部都处理好了。那讲这样的话，所以我们教会要在黑暗要在黑暗中做灯塔。但是我请问他住在哪里？讲这样的话人住在 Lexington。 你为什么不住在黑暗中间做灯塔呢？对不起，我每次在建堂教会要发展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听见这样的这些杂音很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说你的话我听不进去就叫杂音，但是我相信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要安静下来祷告。到底那个时候如果我们不搬家搬到这个地方来好不好？很好啊，当时300-400人很好啊，一点都没有不好啊。但是如果没有搬到这边来，今天至少有一半的人没有机会在我们中间，也坐不下。到底我们为什么教会要向前？不是因为你我，我们常常说基督徒想不开就这个道理，我们在里面很好，但是在外面还有我们很多的同胞没有听见福音，我们要把他们带进来。所以建堂是为什么？为了在现在的教会里面外面的人。你说你这想不开了，当然是为了我自己。你若为自己，你就不懂得什么叫做满足神。你为着神在前面要把人带到他的国度里面，我们要在这边成为一个福音的基地，成为训练门徒的基地，所以我们要做这些事。对不起，我不是要讲建堂的来鼓吹建堂，但是我让这件事让你来看见我们是要满足神还是要满足人。如果要满足自己， forget it。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总统叫做林肯总统哈，他1861年他当选总统的时候，他一当选还没有就任，在 South Carolina 就宣告独立。当他就职到了冬天的就职的时候，很快在他就职的时候就有6个州就怎么会那么不清楚啊，对不起你们这个Anyway， 林肯总统看不见，你也知道是谁了。有6个州的就参加南部的 Confederate State， 就带来整个全国的危机，南军北军对立，都求神帮助。这段话是林肯总统在第二任又当选总统1865年3月4号第二任的 inauguration 的 speech， 他的里面的话，他说：“南军北军都求神助，都以为为国家为使命征战，甚至于捐躯。到他第二任的时候，国势已经分裂，上百万人的人身亡，更多的人家破人亡。他说没有在这个时候没有一方预期。”南北战争 Civil War 会到升高到这种地步，没有一方知道这场战争要到何时了结。南军北军，南方北方，读同样一本圣经，祷告同样一位神，都求神助帮助自己灭敌人。真奇怪，人胆敢求公义的神帮助，去从别人的汗颜之前抢走他的食物。说到对黑奴啊，让我们不要再论断别人，免得被论断。这种祷告神不可能应允，至少神不会两边都应允。不要问神是否站在我这边，要问我是不要站在神那边。所以接下来他的出名的话 With malice toward none， 对没有人心里面存着恶毒。 With charity to all，对所有的人蛮有爱心。 With firmness in the right， 在站在神这边我们是肯定的站住。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政治里面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这么伟大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接着到了第4节到第6节，在先这个 当约翰出来的时候，到旷野吃蝗虫野蜜，过的拿细尔人生活的时候，他就应验了在旧约的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在旷野有人的声音喊着说，修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你说在哪里呢？以赛亚书在哪里有这样的说？以赛亚书40章3到5节，在那边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必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是在主前700-800年，大概750年，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话，意思在主耶稣降生前700多年，神借着先知说要。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是，耶稣基督这位小小的婴孩，他出生的时候连客店都没有，他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面出生，但是在旧约的预言说有一位他要来之前，他前面要有人预备道路。那这个人是个穷苦的，是身无处所的，还是一个君王前面有人开道的，在旧约里面都已经告诉我们。不光是以赛亚的先知，在主前520年左右，我们讲到贝鲁后的先知马拉基先知的预言，在3章1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又一次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这一次先知用第一人称，用神的主第一人称，他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用绿颜色跟黄颜色，绿颜色说到那个道成肉身的救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讲哈该书的时候，有没有说那万国的珍宝都要送来？这句话是万国说仰慕都要来，在原文这一个字有两种意思，又是一个仰慕的，又是万国的尊宝都要送来。但那个地方是说到他们被掳归回要建殿的预言已经应验，这个马拉基书的预言是两次应验，跟以赛亚书很多的预言是两次应验，一个说到被掳归回的复兴，还有一个说到最大的复兴是耶稣基督的来到。亲爱的弟兄姊妹，的黄颜色是说到那个使者要来，绿颜色说到那个弥赛亚要来的光景。哦，他的到4章5节，他的看呐、啊，耶和华大而可畏来到的日子来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的里面还有约翰福音的经节，还有马太福音的经节，你回去看的时候，还有关于约翰的各样的经节，你会知道这个到底他是不是以利亚。那他的工作，他比父亲，他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他的神说我来咒诅遍地。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位救主降生之前，要有先头部队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最后这3节4、5、6节里面，他的职责是什么？他怎么样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底下这一段我只能说是一些联想，并不是真正的释经啊。他说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什么是我们的山洼？常常我们自己里面自卑自怜，或者自卑里面相关的就是自大自傲自义。我们有很多觉得自己起不来。有人说在香港有一个纹身那个 tattoo 的一个 shop， 在他里面有一个 sample， 有一个人在纹身那个 tattoo 在身上，上面写 born loser， 我生下来就是一个失败者。哎呀，有人就问这个纹身店哈，你这个给人家说 tattoo， 有什么人那是人家在身上，而且要 tattoo 上去的，洗都洗不掉，刮都刮不掉，叫做 born loser。你要不要把你儿子身上写一个 born loser 啊？你自己要不要给你老公或者给你太太背上写一个 born loser， 要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 tattoo 店的老板说，在他身上纹身 born loser 的时候，这个 born loser 已经刻在他的心上。这是一个山洼，一个人的自我形象，一个人到底，我说的不是在人面前，而在神面前，是我是一个像上次讲的，我是一个福将，还是一个倒霉的人，是一个不为神所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山洼，大小的山冈，哦，有很多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有的小小的事情是一些旗舰，哎呀，我看到某某人，而且他也上教会啊，我就拦阻，我不要去上，像他那样的人还是基督徒，那我就不要去了。更严重的，在我们，哎呀，在八国联军打中国清朝末期的时候，所以当联军打欺负我们中国人的时候，中国清朝也是非常的腐败，当被联军的洋枪洋炮打败的时候，就要五口通商，而且中间还附带一个要能够自由传道，是不是啊？这个最羞辱的这些条约，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念历史还要背一大堆不平等条约，越背越生气，考试还一定考哪一个条约罚款多少万哈、啊，哇，背得气了 一肚子气哈、啊。那有的人就说，你们基督教天主教就是用军事力量来做政治跟宗教的侵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到五四运动的时候，这像胡适之这些知识分子就起来有个飞机运动，不是飞机的飞机啊，是非基督教运动，整个的中华民族就反对基督教，你们是在侵略我们，我们不能够向你这洋枪洋炮屈服。亲爱的弟兄姊妹，一直到今天，这个成为一个大山，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来信主的一个很大的拦阻。第二个，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无神论，哎呀，你有没有好好的研究？你就听了几个人，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在讲什么的，就说我是无神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自己好好花点功夫去研究，到底这个整个宇宙创造怎么来的？你说那你是创造论，我就是无神论，好吗？那你就花点功夫，你只要 open minded， 你只要有客观的心就够。我没有说你一定要信，但是你要了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种都是大山。在文化上面，在一个思想上面，让人现在回教徒啊，因为要服侍阿拉，所以要出来残害人，而且残害人啊，包括那个吉亚将那个出来杀人砍人的头啊，都是现在他都被炸死了，最后他就归到阿拉那边了，哇，他变成寻道者。我说这种都是一个 ideology， 在一个人的里面的理念把人的控制，这种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科学主义、无神论，这些都让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那另外弯曲的，多少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是弯曲的，别人没有讲的话，别人没有这样的意思，但是我们就弯曲曲解他们，觉得别人在背后说我们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常常我们做牧师的会说被到批评，我们就很难过，哎呀，人家说你好你就很高兴，人家冤枉你就很难过。亲爱的弟兄姊妹，一点都不要难过，你不要被人家批评，你就不要服侍主，你要服侍主，不光是做牧师，做每一个同工，你都会有人啊来觉得你不满意哈。但是如果你的存心动机不是如此，他骂的不是你 ，so what？ 如果他骂的正是你的存心动机，那你就悔改啊，对不对？如果那个不是你的存心动机，他骂的不是你，你难过什么劲儿？照样好好睡觉，照样好好服侍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让他弯曲的，不要让他高高低低的，我们的心情起伏。哎呀，你的心情是如何？我的心情是晴时多云偶阵雨。哎呀，如果你做报告气象啊，你说明天是晴时多云偶阵雨，你一定对啊。那人的心情是不是晴时多云偶阵雨呢？有的人一下子五分钟热度，高兴得不得了。哎呀，这个我们的心情也是如此啊，人bipolar，一下子很躁郁，一下很忧郁哈，两边啊，这个双重性很强烈，是很严重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上个礼拜说到，你如果灵命不稳定，有一本书叫做《每日与主同行》哈，我没有想到，我们小书房的那个祖英老师、祖英姐跟龙海哥跟我说的，一报告要大家在那边排队，听说7块钱，大家一下抢光了。感谢主，我不晓得他有多少本了，我们教会那么多人，他们订太少了哈。但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简体字7块钱也抢光了，那如果繁体字多少钱？20来块钱啊，20来块钱帮助你每日与主同行，便宜不便宜？如果你觉得太贵，我帮你出好不好？哦，我送给你，只要你每日与主同行，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好好的让你的灵修，让你的灵命能够稳定，好像有人说我的好像我的脚好像母鹿的蹄啊，有稳行在高处。你不要高山低谷，整天这样子下去的。如果有个牧师长老执事灵命是这样子的话，那全教会都在那边震动哈，哇，那个常常有海啸啊，不得了哈。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让我们不但是高处，而且是稳行在高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想到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粗糙的，这高高低低，说到粗糙，我自己以前在做化学工业的时候，我们做一种产品要很纯哈，要那个4-9到6-9，99.9999哈的percent 纯度。那我们要装的瓶子不光是不锈钢的，而且要 electro polish。 我这个杯子不是啊，不是从公司拿来的，这个是 Starbucks 啊，那个 electro polish 的不锈钢的杯子比这个还亮，像镜子一样。但是如果你放在显微镜底下看的时候，仍然很粗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在人面前，在神面前，我们的讲话也粗糙，我们的人心思也粗糙，不够细心，也不够体贴，常常像长刺猬一样刺到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种粗糙，一种语言跟思想上缺乏训练的问题。在这边他说，一些山冈都要填满，用神的恩典，大山小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成为正直，而且高高低低成为平坦。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有血气的，凡是我们有罪性的，我们是人，是一个活着的人，能够得到他的救恩。今天我们在你看见，不光是当时他们在正直里面，他们在旷野里面，不光是这个施洗约翰进到旷野的里面，而且人心也在这大小山冈弯弯曲曲高高低低的这个人心里面，也好像在旷野里面。到了最后，在是马太福音那边的记载，说到他们犹太全地以色列耶路撒冷的人都到约旦河那一带，都出去到约翰那边去。到马可福音也有这样的记载，犹大全地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边，约翰到了旷野，这些人就听见这样的一个人的出现，他们都很羡慕到一个不方便的地方去。旷野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个缺乏的地方。旷野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是一个困难的地方。旷野是一个地方什么样的地方？是个受苦的地方。旷野是一个不方便的地方。我们现在常常到什么地方喝咖啡都要看有没有 WiFi， 对不对？没有 WiFi 连咖啡都不喝 OK， 因为不方便，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求方便，我们求 comfort， 我们求舒服。但是施洗约翰当神带领他成为一个预备道路的人，他就人就跟他成群的到约旦河，要受他的洗。亲爱的弟兄姊妹，至于他成为一个呼声，他的呼声的内容是什么，下个礼拜来分解。但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政治，我们所面对世界的混乱，面对人心在旷野里面的情形，我们灵命的不稳定，或者我们里面的窄小弯曲，我们在新年的时候求神对我们的心说话，给我们一个心愿，让我们成为一个平坦的、削平的，成为一个正直的，成为一个讨神欢喜的。愿神赐福给我们。